今天我们要开始好几个月的时间会来谈论这本书，叫做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紧接着创世纪的一本书。过去我曾经说过，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有一天心血来潮发愤图强，说好，我要好好把圣经读一遍，我通常都会劝你不要从创世纪读起。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从创世纪读起的话呢，读完了创世纪充满了很多的故事，然后到出埃及记，大概根据我们的经验，十之八九这样读下来的人都会死在埃及，不会出埃及的。虽然叫做出埃及记，可是永远是出不来了。为什么会出不来呢？就是因为出埃及记前半段是一个故事，他们怎么出埃及，到了中间他们就到经过旷野到达西乃山，然后西乃山之后呢，后面一半段的出埃及记就提到怎么建造会幕啊什么这些事情。那么那些细节呢，就让人读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故事的情节，所以读的要不然就安然见主了，不管是早上读晚上读啊，后面就死在旷野，然后最后就放下来了，那从此就没有再出埃及记往下读了，能到明年一月一号再重新好像悔改，重新再来一次从创世纪再读此。那根据我们的经验，你必须死在埃及三次你才会出埃及的。所以我们常说，你宁可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读起，读完了新约再回头读旧约，然后从创世纪读起，说不定你可以离开埃及。所以这本书是不太容易讲的，也不太容易读的，但是并不是那么难。所以这几个月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出埃及，希望这次是走出去了。那么但是这本书其实从神学上，从圣经的真理上来讲，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整个圣经在讲什么主题，虽然有一本书一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新约，有马太福音，有马保罗的书信等等，可是整个圣经66卷，从新约旧约这种中间的跨距大概长达1500年，有40几个作者写下一卷一卷的圣经加在一块。这跟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不一样，可兰经是一个人写的，那就是穆罕默德口述的，一个人写的，所以前后不过就10来年，就说他得到启示的时间10来年，可兰经编撰的时候已经是在穆罕默德死了之后20-30年，所以在一个作者十几年短短的时间当中，整个可兰经就这样完成了。圣经不是如此，圣经的时间跨距相当的长，有这么多的作者，他整个的主题在讲什么呢？是从神的创造讲起，强调有一位神，然后强调这位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对人类有一个计划，就是一个救赎的计划，一个拯救的计划。然后我们圣经叫什么呢？叫做新旧约圣经。神跟人立约，所有的宗教当中只有基督教的圣经，当然犹太教算在内，就用这个宗教的经典，是用一个法律名词约，神与人立约，在这个约的里面，这个救赎的计划在约当中来进行的。换句话说，信主的人是进入这一个合约当中，因此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蒙恩得拯救，这一切立约有一个关系在那里。然后当然谈到这位神，我们会谈到对神应该有的敬拜、尊崇等等这些主题。那你就会注意到了，除了创造这个主题在创世纪提到以外，其他的关于拯救的、关于神与人立约的、关于敬拜神这几个主题都是出现在出埃及记。而且可以说出埃及记涵盖了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其他的经卷不管是旧约或新约可能涵盖了某一个部分，比如说保罗书信提到很多是关于救赎的问题，他也提到新约旧约的转换的问题等等。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出埃及记是涵盖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从拯救、立约到敬拜， 都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所以出埃及记固然读起来的时候可能尤其是后半段需要一些帮助，但是整个来讲这一卷书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出埃及记跟创世记以及后面的像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书叫做摩西五经，换来说这五本书的主要作者都是摩西。在犹太人的观念，这五本书不是独立的五本书，它是什么呢？一本书的五个部分，就好像读金庸的《天龙八部》，它有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所以它是一个主题一本书的好几册，而不是完全可以断开来的。因此创世纪不是独立的，创世纪跟后面有关的，出埃及记也不是独立的，它跟前面的创世纪有关，它跟后面的包括民数记，后来离开西乃山以后的历史在民数记，那立约在利未记，最后当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有一篇告别的演说，实际上不是一篇，一共有先后四五次之多，那就是生命记，所以整个叫做摩西五经。所以你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知道出埃及记是整个摩西五经当中的一个部分，有一个连贯性的思想。那这本书被称为摩西五经之一，当然说主要的作者是摩西。那么在出埃及记的里面还有当然别的部分的书也都有提到说摩西神要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之类的，所以好几个地方17章14节24章第4节34章27节这些部分都提到了神要摩西把一些东西写下来，有一些是提到关于十诫的事情，有一些是谈到他颁布的一些律法的问题。因此摩西写下一些东西，那他写下来的是不是今天我们读的像这样一本出埃及记每个字都是摩西自己写的呢？应该是这样说，这本书主要的作者是摩西，主要的材料是摩西提供的，可是最后写成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形式却是后来有其他的编辑帮他写的，编辑出来的。那换句话说，主要的材料是他的，甚至可能有很多段落从头到尾都是摩西的，只是编辑呢他需要好像这个裁缝一样不剪好缝起来变成一件衣服。所以编辑本身可能只在整个的出埃及记也好，摩西五经也好，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做了一些安排，比如说什么地方排在什么地方，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些编辑本身的几句话出现在圣经当中。所以作者仍然是摩西，但是有另外一位编辑者，这个编辑者可能比摩西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待会我会提到有一些线索可以让你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时代的。当然编辑者是谁我们不知道，譬如说整个摩西五经最后结束的一本书叫生命记，那是摩西的告别演说，最后告别演说完说摩西死了，死在尼坡山上，那总不会你摩西自己写说我要死在那个山上，不可能他写的，总要有一个编辑。最后就是说你也看过有些书最后写完了以后好像一个叫做后记啊，比如说某一个人写了一个回忆录写完了，他写完的时候可能他离开世界之前3年就写完了，然后最后书出版的时候有个编辑的后记，这个人某年某月某日死于什么地方，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这种编后语之类的，所以有一个你看出来那是有一个人写的，所以在圣经中出现。民数记还有一段提到摩西的事件的时候，因为他的姐姐跟哥哥在最后晚年的时候有一次跟他有一点在争夺名位的味道，跟他挑战，那么摩西什么话都没有说，忽然间出现一句话，摩西这个人呢，为人极为的谦和，非常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摩西自己写回忆录，写在这里，我摩西非常的谦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还谦卑。如果是自己写的话，那叫做自己脸上贴金，这个人就不谦卑。对，如果说有一个人站起来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啊，我是最谦卑的人呢。 像我这么谦卑的天下找不到第二个，这种人绝对不谦卑。哎，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人讲话，谁呢？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那个丈夫常常就说，像我这么忍气吞声这么好脾气的老公世界上没有了，就凭这句话他就穿帮了。你真的会那么好，好到这个程度你会不觉得，你觉得你很好，脾气好得很，我非常的谦卑的，就表示这个人不谦卑，谦卑的人都讲不出来的。所以摩西不会自己说我的谦卑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一定就有一个编辑写到这个故事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得不我们中国人叫做执笔三叹，把笔都要丢下来的。哎呀，就加了一句话，就说哎呀，摩西这个人，这故事中间忽然冒出一句话来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就是编辑说的话啊，好像他又在编，好像是个隐形的编辑者，可到某一个时候他就忽然间好像说了几句话，可能他没有把脸露出来，不过呢好像在个幕后忽然间出现一个声音一样。当然我们说圣经是圣灵感动写的，圣灵感动摩西写下这些材料，当然这个编辑者固然不知道他是谁，也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写的，所以那句称赞摩西的话也是出自于神的心意。也就是说，不是那个编辑他认为摩西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是神认为摩西这个人非常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是神所用的一个仆人。所以这个是出埃及记关于作者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更争议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在整个讨论这本书的时候，在后面的篇幅当中我们不太会花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刚开始谈这本书的话我觉得需要提出来，那就是到底出埃及是什么时候。这个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许对于经文的了解来讲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到可能这100年来吧，慢慢的答案可能比较清楚了。100年前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答案，那更早的时候谁知道出埃及什么年代呢？他们也不在乎出埃及什么时候，因为出埃及记的内容属灵的含义跟出埃及的年代说实在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你不知道出埃及的年代并不妨碍你去明白神透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不过他的年代说重要也重要就在这里，因为大概100-200年以前开始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家，自由派的神学家呢通常对圣经采取一种比较怀疑的态度，他们对圣经的权威性怀疑，对圣经很多的科学上的记载产生怀疑，种种之类的，因此他们提出很多的观点，那这些观点影响我们对圣经权威性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在这里我约略简单的提一下，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基本上来讲，关于出埃及是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来讲，大概有两种基本的观点。第一种的，如果说站在福音派，我们是福音派的话，站在一个相信圣经权威性的观点来看，出埃及的年代应该非常的清楚简单，大概是公元前1446年前后，前后大概就是说前后大概不会超过一年，1446前，主前的1446年，主前1446年差不多什么时候？中国来讲商朝时代，比周朝还早的商朝时代，那是商朝的中期了。那么公元前1446年，这是如果根据圣经来说，那么自由派的学者呢通常把这个时间往后推大概200年，是公元前1200到1300年之间。原因，最主要原因待会会提到，他们盖了两座城，一座城叫做兰塞城，兰塞城，这个兰塞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埃及法老王，叫做兰塞二世。你去埃及观光的话呢，你一定会去兰塞的坟墓，除非你不去埃及，你去埃及那个是头一号的观光圣地，就 就是兰塞二世的坟墓。联合国为这件事情出了几千万美金，帮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兰塞二世的坟墓那个地方呢，后来埃及尼罗河盖了一个水坝，这个水坝是除了今天长江三峡的水坝以外，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厂的水坝。那那一个在纳埃那那个纳赛是当时的埃及的总统叫纳赛，1950-60年代他要盖，后来拖了一阵子就盖了。正如长江三峡一样，长江三峡一盖起来以后，整个长江上游的水面高了200多米，所以因此很多城就淹掉了。因此尼罗河盖了那个阿斯旺水坝，那个水坝叫阿斯旺，阿斯旺水坝盖起来的时候，整个尼罗河的上游包括兰塞二世的坟墓全部淹在水下，那个比河面本来高100多米的啊，因为那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古迹，整个坟墓埋在地下去了，埋到水下去了。因此联合国出了几千万把整个兰塞二世的坟墓从原地往上移差不多200米，以至于今天如果你到尼罗河，你到水坝上游坐船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坟墓。可那坟墓不是原来的，原来坟墓在水下，它整个搬上去了。那怎么个搬法呢？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割掉搬上去，垂直上去。为什么要垂直上去呢？因为纳赛二世的那个坟墓有个特征，每一年只有一天算好的一个日期。因为兰塞二世呢，他是相信他们是埃及拜很多神的，其中一个太阳神，因此每一年只有一天，那一天早上6点钟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那个角度那个方向，那个阳光会从兰塞二世的那个坟墓里面，好像这个教会中间一个走道一样，它那个角度高度刚好6点钟，那个阳光刚刚起来最平的时候，那个阳光可以一直到哪里呢？坟墓的里面它有一个像一个祭坛那样一个祭坛，那个阳光不多不少，就刚刚好到祭坛前面。每一年只有那一天只有6点钟那一小时，然后之后呢，太阳一高起来了，阳光就一直退下去了，或者不在那一天呢，它就歪的。所以总而言之，一年就这么一天早上6点钟。所以他搬那个坟墓的时候，他要重新计算到刚刚好搬上去到了那一年的那一天阳光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到祭坛前面。所以你看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去算这个东西。然后他的门口就有两个很大的雕像，大多大呢？大概像中国的云门石窟的那个大佛那么大，两个，一个是他，一个是他老婆，还有几个小孩，小孩就是他的王子，一排的，那是很大的一个坟陵，兰塞二世。但是兰塞二世的时间是比我们刚所说的公元前1446年晚200多年。他们认为那座城的名字叫兰塞，就是为了兰塞二世。那不可能在1446年，应该是1200多年，因为兰塞这个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1300年，他死的时候1234，公元前1234年。所以在这个当中盖了这座兰塞城，那如果是如此要晚200年，那因此这中间差200年。但是如果晚200年的话呢，那就有一些问题了。因为第一个问题下面我有提到，为什么我们知道是1446年？因为列王纪上第6章第1节，当所罗门王第4年的时候，他开始建造圣殿。那一年我们今天的考古学已经可以确认公元前967年，但我说考古学的确认是这100年的事情，所以我说在100年之前是无头公案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所以没有什么。那现在有很多考古学的知识，这100年增加很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了。第一，我们确定所罗门王第4年的时代，当然是根据亚述还有很多国家的这些记载然后加在一起的，公元前967年。那如果那个是对的，那列王纪上第6章第1节有提到所罗门王开始建殿的那一年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480年。圣经上这样写的，如果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加上去很容易加出来1446年。为什么是1446？就是因为所罗门王第四年之前480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加在一起1446年。如果晚200年，那可能列王记的记载有问题，或者某个地方出了差错。那么我们相信1446年，除了圣经本身提供一个年代以外，那再加上我说这100多年来考古学所有的资料，我们得到很多很多关于埃及的这些历史的很多的资料，来自于他们的图书馆，来自于很多的他们很多泥片，他们以前写字的时候，中国人是写在木板或者是竹片上，后来才有印刷术，才有纸张。纸张是到宋朝的时候，大概11、12世纪才有纸张。以前的话是刻在竹简上，像譬如说孔子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的书都是写在一片一片的竹片上的。那更早的时候，偶尔有一些东西，我们叫甲骨文，是刻在乌龟壳上。不过甲骨文是占卜用的，不是写历史的，历史不会写在乌龟壳上的。乌龟壳是要算命的时候，他们写下一些东西，然后去烧，烧那个乌龟壳，烧完以后看它裂的情况下来决定最后，好像他们可能写一个像个祷告词一样，然后同意不同意的时候看乌龟壳怎么裂的，裂对了就对了，不对了就错了。那么古代的巴比伦，古代的尼布甲尼撒王出征的时候，他就会杀一只牛或羊，拿他的羊肝或牛肝拿出来看颜色，就决定这一仗打赢还打输。对，古代有很多这种方法。对，甲骨文不是写文章写历史的，是算命用的。那所以更早以前不用竹片的话，他用什么东西写呢？我们不知道。两河流域米索波达米亚，他们过去的写法是用泥巴，软软的泥巴，等到半干半硬的时候就开始写字。他们写字的方法用一块竹片，那他们是写字母的，所以用一个竹片呢，你横着一画的话呢，就一头大一头小，像个箭头一样。它可以横的画，直的画，也可以细的，也可以怎么样，就这样写成字母。然后晒干了，就一块一块泥板，那就是他们历史记录。那今天考古学我们找到几十万片这种留下来的记录，那有一些是历史，大多数是一些做生意记账的，好像以前我们中国人记账的时候，买多少货卖多少货这种记账。所以目前留下来的70%-80%的泥片贸易用的东西价值不大，不过有一点好处，可以算出通货膨胀率，就是说以前这个一担的麦是多少钱，哎，对吧，隔了1000年一担麦多少钱，那算了算就知道通货膨胀率嘛，贬值的情况嘛。但是偶尔也有历史的，所以这些我们全部加起来以后发现1446年，公元前1446年，如果是出埃及的年代的话，前后的历史发现跟埃及所留下的历史有很多非常吻合的地方，吻合到你可以发现圣经上不是随便写的，有很多的事情一件一件它是丝丝入扣的。这点呢我们讲到哪儿再说到哪儿好了，不必一口气让你大堆的历史。不过圣经上很多的主要的故事当中跟这个年代是有关系的，所以待会我会提到摩西出生前或者说出生时代那个法老王是谁。那你知道摩西的故事，如果你稍微略略了解的话，你也会知道他的一个女儿，一个埃及法老王的公主，成为摩西的养母，收养了摩西的。那个是在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埃及的武则天。在埃及同样的一个观光必看的地方，一个兰塞二世的坟墓一定会看到，另外有一个很大的，也是一个坟陵，也是一个神庙，那就是埃及这个很有名的，你可以称她为女王，不过更好的说法，她就是慈禧太后，因为她从来没有做过法老，可是她是幕后掌权的人，她就是摩西的养母，摩西的养母，然后她 它的年代，它的故事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然后当然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出埃及最后出埃及的时候是法老王的儿子死了，最后一个灾，对不对？所有长子都死了。所以因此出埃及的法老王是一个，然后那个法老的下一个儿子刚好犹太这个埃及历史上记载了，就是那一个两个法老王之间的那个儿子继位的时候，他自己写一个纪念碑，他感谢他的神，埃及的神，他说我不是老大，可是我做了法老王，感谢我的神。那他不是老大，他老大是怎么死的呢？没说。但是你从圣经来看，他老大在第十个灾死了吗？那不是老二做法老王了吗？他当然没有写下说有一个灾我老哥死了就轮到我，他只是说本来轮不到我了，现在轮到我了。嘿，他当然不会说哈利路亚，如果是基督徒就会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总而言之，他写下一个纪念碑，写下说我虽然不是长子，如今我却做了法老王，继承我的父亲坐在这个位置上。这是公元前1446年前后发生的事件啊，当然还有别的，包括我这边写的第三点，也是在埃及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记载，在公元前1380年到62年当中，为什么写这个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个法老王，那么在图书馆当中留下一些泥板，就是当时在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当时是在埃及的控制之下，就好像中国曾经控制过西域，西域不算中国的正式版图，但是西域那时候一直在汉朝时候或唐朝时候向中国进贡的，是在中国的保护范围内，叫做凡属国啊，隶属半独立，但是又要那个朝贡的。当时的巴勒斯坦，当时圣经上旧约叫做迦南地呢，那些有很多小小的部落的王都是向埃及进贡的，是属于埃及保护的。因此在图书馆当中留下很多泥板，当时的迦南地的王写信给法老王求救，他说啊，王啊，救命啊，赶快啊，来了一些哈比鲁的人来攻打我们。哈比鲁，那你知道希伯来人 Hebrew 跟哈比鲁 Hebrew，所以事实上我们到今天都还有很多种争论，或者在讨论说到底这个以色列人被称为希伯来人这个字从哪里来的。你知道我们的出埃及记第一章他就提到是什么呢？也提到以色列民，也提到希伯来，对不对？十五节，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十九节，希伯来妇人。所以埃及人称以色列人不称他为以色列人，称他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称自己很少称自己叫希伯来人的，他们称自己为以色列人，因为他的祖先是以色列，就是雅各。所以以色列自称是以色列人，外国人称以色列人为希伯来人。那么这个 Hebrew 这个字从哪里来？一个可能性，创世纪有一个在亚当之后的家谱当中，也是雅各的祖先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希伯，他们说希伯来人是因为跟希伯有关的，有可能。不过说起来这两个字的字音各方面来讲有关系，但是不一定那么明显。说实在，为什么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我们不确实知道，但是哈比鲁这个字在迦南地啦、中东那一带，这个字的意思有点接近我们叫做游牧民族，或者说居无定所的人，没有家的人，叫做哈比鲁，就到处流窜的。中国人难听一点叫他叫做流寇，如果我们叫他叫土匪的话，中国的说法呢，所有流寇都是农民起义，都是好人。总而言之，他们说糟糕了，我们的迦南地来了一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无家可归的，你说流寇也好，或者是游牧民族哈比鲁来攻打我们，所以请埃及法老王出兵。那时候埃及法老王呢， 他呢正在忙着别的事情，他还有别的嗜好，他的兴趣，他的兴趣是搞天文学啦，搞动物啊。他是跟明朝有一个时代叫做万历皇帝，明神宗。明神宗做皇帝的那段时间呢，他大部分时间从来不上朝，从来不批公文的，所以明朝后来就整个衰落，跟这个明神宗万历有关的啊。这个法老王在当时埃及出了名的，不理朝政的，所以公文都来了，都留在图书馆还留着呢。但是这个法老王是看了没看，还是看了不理呢？总而言之，他没出兵。所以那个十几年当中，迦南地的那些王一直写信来求救，那么埃及从来没有出过兵。那个时候，迦南地在好像有内战，好像有外来的哈比鲁人在攻打他们的时候，就是圣经当中的约书亚记跟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已经进入了迦南地，正在分的十二支派，然后每个支派要去巩固他们的地方，去占领他们的地方，所以当然外来的以色列人或者希伯来人跟当地人在打仗，时间上刚好在这个时候。所以从这个种种迹象来看，我觉得从圣经内部的证据，出埃及的年代是1446年前后，从历史上的记载，所有的加在一起，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考古学知识加在一起来讲，1446年是最吻合的，而且你没有别的年代能够更把这些事情凑合在一起，或者去解释迦南地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进去了。那进去的时候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吗？那现在我们说有历史的文献告诉我们，就在就是14世纪，公元前14世纪前后，有留下这样历史的文献，有一批人甚至被称为哈比鲁进攻迦南地。那很可能我们今天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就是因为哈比鲁这个字来的。你记得是不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这个祖先的时候，他就说亚伯拉罕原来是亚兰来的，他寄居过亚兰，然后进入迦南地。然后呢，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是没有家的嘛，他是没有错。你看希伯来书怎么说的，他也是这么说的，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他本来是没有地上没有家乡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哈比鲁的意思，他们是漂泊的流浪的民族，一直到雅各把他70个孩子带入迦南地，带入埃及，然后从一个家庭变成一个家族，然后再回到今天的迦南地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之前他们是居无定所的，住帐篷的啊，所以这些可能都跟这个哈比鲁有关。所以因此当时的外国人称这些人无以名之，不知道叫他什么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称他为希伯来人。那可能就是哈比鲁这个音的一个转音而已，或者说有些地方人叫做哈比鲁，另外一地方的人念起来就不一样，好像中国人这个方言不同一样。所以种种的可以让你了解，但是这些了解不但帮助我们确认出埃及的年代，同时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大概的对于历史的地理的以及整个国际情势的一个背景的了解，然后再来看出埃及记。好，一开头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很短的几句话，其实主要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提到说，他前面提到一个简单的家谱，以色列的众子，以色列就是雅各，你知道雅各本名叫雅各，后来被改名叫做以色列。雅各这个名字，这个音 Jacob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有两个可能意思，一个是抓住，当年出生的时候双胞胎，他跟他哥哥以扫同时出生的，结果呢两个孩子在肚子里打架，最后呢以扫出来了，然后雅各出生的时候呢一只手就抓着以扫的脚后跟，然后两个孩子一起出来的啊。所以那个收生婆看到这个雅各这个样子说，哎呦你这个小鬼哦，抓着你哥哥的脚跟，就是抓住，抓住这个字就是雅各，所以他就名字叫雅各，雅各。后来很晚了以后， 他被神改变，有一次跟神的天使摔跤的时候，神的天使就给他改名字，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了，你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意思呢，有点是指的好几个可能的意思，其中一个是尊贵的王子的意思等等。那雅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欺骗。雅各这个音啊，很像欺骗，所以后来他的哥哥以扫两次被雅各欺骗了，然后他的长子的名分被拿走了，甚至祝福也没有了。所以这个以扫呢，那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哈，他可不是青少年了，那时候已经都是七八十岁的，他老爸100多岁了，然后跟他爸爸哭诉的时候，他说他名字叫雅各，没有错，他雅各我两次，他骗我两次，他雅各我两次，因为雅各跟欺骗那个音是同音，就他名字叫雅各，没错，他雅各我两次，这个意思。所以因此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称他为雅各，有的时候称他为以色列。所以第一节是以色列的众子，第五节凡从雅各生的，怎么后面讲雅各前面讲以色列，你知道吗？所以这两个字是互换的，通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雅各有12个儿子，他这边就列出来了，他带着家眷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名字呢，他写了12个人，这个名字只写了第一代他的12个儿子的名字，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人，前6个人都是雅各的大老婆利亚生的。所以这个12个孩子的排怎么排法呢？以正名正言顺的那种妻老婆排在一起的，还有2个老婆，姐妹2个，姐姐叫利亚，利亚生6个，第二个老婆叫拉杰，是妹妹，拉杰生了2个，一个是约瑟，另外一个就是便雅悯。可他前面没有说约瑟，因为他最后已经说约瑟已经在埃及了，所以他说他带了孩子跟家眷去下埃及的时候，约瑟已经在了，所以带下去11个孩子跟他的家眷。那约瑟已经在了，所以因此连约瑟12个，前面是写了11个，所以先写6个利亚的孩子，再来写拉杰的孩子，约瑟不算，就剩一个便雅悯。然后第四节提到的4个孩子呢，是2个妾，还有2个妻，两个妾所生的。那么第一个妾生的是但跟拿弗他利，第二个妾生的是加德跟亚瑟，所以一共11个。很简单的提出这个家谱，然后连他们的家属，连约瑟在内，总共有70个人。那么这个简单的叙述，其实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的话，你就发现1到4节跟创世纪的35章22到26节所讲的是一样的类似的次序。然后为什么是70个人，在创世纪35章就提供了每个孩子每个儿子生了几个孙子啊，所以他说全部加起来，在那边是提到66个人，在创世纪35章，那这边变70个，因为那个66不包括约瑟，约瑟又生2个孩子，就是3个了嘛，对不对？然后雅各自己没算啊，在66里没有算他自己，所以加上他一共70个。另外呢，第五节这边提到了说凡从雅各生的70个人，那个在46章27节也有提到，然后创世纪50章26节有提到这个约瑟和他的弟兄都死了，因为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约瑟死了，然后他的兄弟那一代的人，对雅各下面那一代人都死了，在创世纪最后结束是这样说的。那出埃及记第6节也说了同样一句话，所以因此你可以知道，好像一个两个部接缝一样，这个接缝就是创世纪结束了，出埃及记开始了，所以两句话是一样。同时当然约瑟和他的兄弟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也就代表说这个故事要开始的时候，旧的过去了，新的开始了。然后第7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一节其实虽然很简单，但是事实上等于把整个创世纪里面神一次又一次给从亚当之后，从亚当的，给挪亚的，给亚伯拉罕的，给以撒的，给雅各的， 一次又一次的应许，也是一个祝福，那就是说你们的子孙将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就是，你看见了吗？神的应许实现了，这是神的祝福，因此生养众多，极其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你回去看创世纪，不管是第一章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吩咐，第八章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又重新重复过这样一个应许，然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的这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应许，你们将来你们的后裔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到出埃及记应验了，所以从这个开始引入这个出埃及记的整个的主题了。但是一开头就让你看见这是神的恩典和应许。但是很有趣的是，整个出埃及记神这个字哈出现的非常少，神出现的非常少，整个只有到最后是那个收生婆的时候，好像神才开始露脸，神后代那个收生婆让他建立家室。否则在整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神好像隐藏在幕后，包括这边以色列生养众多好像也没说是神的祝福啊，什么都没有这样讲啊，只是说一个事实在那里。但是其实出埃及记第一章神这个名词很少出现，但是从字里行间你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是神在那里做些事情。虽然他没有明白的说，但是不必说你知道。好像路德记那本书从头到尾，路德记里面几乎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以斯帖记从头到尾几乎没有提到神，可是以斯帖记整个的故事没有神在这里做事吗？当然有，否则哪会事情这样的一个巧妙的转变呢？那路德记里面没有神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吗？当然有。所以圣经当中尤其是叙述文常常用这种的方式间接的表达，你看见目前在发展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幕后有一个无形的手、无形的力量在掌控整个历史的发展的，那是神，神才是历史的主，到今天还是如此。你看到今天世界上各种的事情，包括打仗啊、乱糟糟的事情，或者是SARS 来了什么这些事情，当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好像没有看见神，其实神无所不在，神在这个事情的后面，神在掌管。第八节开始就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为什么以色列要离开埃及，为什么现在时候到了，神说要出来了。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很简单的一句话，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创世纪提到雅各的十二儿子当中这位约瑟，约瑟比较早就下了埃及，然后甚至埃及做了宰相，然后后来因为他很好的经营，所以以至于当这个埃及后来有七年的干旱的大灾难的时候呢，全国可以生存下来啊，所以因此他对埃及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可他这边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治理埃及，是不是因为历史久了以后几代的王不认识约瑟的呢？因为约瑟死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805年前后，那如果1446年是出埃及的年代的话，那表示这个中间差了350年，那么以后的王可能不会很清楚了解350年前这个约瑟在埃及的贡献，这也很自然。不过事实上可能不仅如此，因为根据考古学给我们的历史的知识，我们知道埃及死这个约瑟死了之后没有多久，大概不到一百年埃及就改朝换代了，而且这个改朝换代还不是只是内部的斗争产生的结果，是由外来的敌人叫做希克索人，希克索人入侵埃及统治埃及将近200年。那希克索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叫做闪族的，闪族是因为 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亚佛三个儿子哈。亚佛是白种人的祖先，所以因此欧洲人都是亚佛族的后代。韩这个字希伯来文是黑色的，所以因此所有黑色人种是韩的后代，剩下就是闪。闪是指的一般的比较近乎于黄种人，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也是自称我们是闪的后代。那因此闪族的后代，那么以色列人是闪族的后代，因此有一批闪族人很可能是从不是巴勒斯坦呢，就是很可能从两河流域，因为两河流域这边大部分都是闪族了，那边的人入侵埃及，统治埃及两百年，叫锡克索人。正如中国经历过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经历过满清人统治的清朝一样啊，所以有锡克索人是外来的非埃及本地人统治埃及两百年，这是在约瑟之后的。但是到出埃及的时候呢，埃及人本身革命，把锡克索人推翻了，然后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了，赶走之后又变成埃及人当家了，但是改朝换代了。所以你就知道不单是年代隔了350年，而且从约瑟到摩西出生的时候已经换了不同的朝代，锡克索人统治200年，那再来换别的埃及人，这个别的埃及人跟约瑟时代的埃及王法老王可能是不是同一个所谓的贵族的后裔的，不一样的人，所以因此他是不认识约瑟，跟约瑟毫无关系的人。那么如果是1446年是出埃及的年代的话呢，这个法老王根据历史的话呢，那个人叫做图特摩西一世，他的年代在公元前1539到1514年，那就是图特摩西一世的女儿叫做哈苏索，就是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武则天女王，就她的女儿。那如果是那个女儿是那个女王的话呢，那个女王就是收养摩西的那个埃及法老王的公主。如果她就是那个公主，你就可以理解那个公主就是因为法老王他没有生儿子，所以因此呢她的女儿也不能继承王位，在埃及一定要男人，所以这个女儿就嫁给一个人，因此是她老公做法老王。可是老公结婚之后没有几年就死了，没有几年死了，死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女王本身没有生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在女儿大概只有几岁的时候，她就把女儿就嫁给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也大概只有6-7岁，那名义上是那个6-7岁的孩子做法老王，因为她丈夫死了，那就用女婿，他没有儿子，就用女婿做法老王，他只有6-7岁，所以呢这个女王就是慈禧太后嘛，她又活了很久，所以这个女王呢在位非常的长。等到这个女婿长到30-40岁了，她应该做法老王了，还是这个岳母当家，还是岳母在当家，然后呢不放权了，一直到她晚年很老了，生病了以后，那甚至有历史上的说法是最后是这个女婿把这个岳母毒死了，然后还才死的，否则他真的是老不死的，他不死他全都抓得死死的，所以这个女婿呢实在没办法。从这个背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去理解摩西作为王子，这个女王所收养的孩子，他是埃及王子贵族，打死了一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顶多是个埃及人的督工，对，就是阶级不高的人嘛。他是管希伯来人，然后他打那个手下的那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奴工嘛，所以他就这个领班就是了嘛。那么结果呢，摩西伸张正义就把那个人打死了。你想想看，一个埃及王子打死一个埃及人，这是个职位很低的。后来摩西逃走了，为什么？他听说他打死埃及的消息泄露了，为什么要逃？你从政治上你就知道了。他的养母是那个埃及女王，很有权的，可是名义上的法老王是他的女婿，可是女王没儿子， 却有一个养子摩西，又聪明又能干。你可以想象在当时有一种很微妙的政治权力斗争，谁是继承人。名义上的继承人是他女婿，而且名义上他是法老王，可是女王明明有一个养子，是个希伯来人摩西。你想这个法老王他不会用各种方法想要把他这个政治上最厉害的对手斗倒吗？今天有一个把柄，你是希伯来人，你为了希伯来人打死一个埃及人，不管那个职位多低，不得了，这个是种族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你心是向着埃及人还向希伯来人的，这个一挑起来的时候不得了了。所以摩西知道他打死的虽然是一个无名小卒的埃及人，可是政治上来讲这件事情不得了，所以摩西逃亡。摩西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吗？以后我们会看到的，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摩西回去吧，因为你的对头死了。这对头是谁？埃及女王的那个儿子嘛。那历史上为什么说1446年出埃及的年代没错？就在1446年出埃及的前两年，那个女王之前就死了，在摩西在旷野40年当中，他的养母就死了，可能是被他的女婿毒死的。然后他的那个对头就是那个女王的女婿，在摩西回埃及前两年死了，差不多是公元前1448年死的。然后神说摩西回去吧，你的对头死了。所以当他回去了，出埃及时的那个法老王就是当年他的死对头的儿子，那是他出埃及的那个法老王。所以我就说目前我们所得到的关于埃及的历史跟圣经整个的记载是丝丝入扣的，每一个王都有一些东西，你从圣经不是用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相反的是用圣经的记载放回那个历史的一个空档进去的话，你就可以理解这中间很多历史的过程中圣经补充的历史没有记载的东西。所以因此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第九节，这个新王呢，他说什么呢？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能用巧计或者说诡计来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我这边写了，这个法老王是1539年开始做法老王的。我前一行就有提到了，喜克索人什么时候被推翻离开埃及的呢？公元前1542年，所以跟图特摩西王只差三年。事实上希克索人被推翻这个战争打了几十年，开始打的时候就是图特摩西一世的祖父开始打的，他的祖父就是领导埃及人反抗希克索人，就是打了又打，这个仗打了几十年，最后打到这个他的爸爸图特摩西的父亲在位的时候，希克索人被赶出去了，然后没多久他父亲死了，这个孙子图特摩西是那个埃及的民族英雄，推翻希克索人统治的民族英雄的孙子登基了。但是希克索人完全离开埃及不过是这个图特摩西一世登基之前三年，希克索人才走。所以他才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因为希克索人是闪族人，以色列人也是闪族人，所以他才说了一句话，如果他们多起来以后碰到打仗了，好，如果希克索人又来了，那你说这些人会不会窝里反啊？他们是同样是闪族的，不是我们埃及人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告诫这以埃及的这些不管是大臣或者民众说，哎，注意哦，这些以色列人寄居在我们这儿，他们跟那个希克索人是一伙的，那如果将来打仗的话，他成为窝里反哦，就反过去了。但是他又提到什么呢？他们人又多又强盛，可是他又怕他们跑掉了，不但会攻击我们，甚至会离开呢。离开的话呢，就损失了一大批奴工。所以不希望太多，不希望太强，又不希望他们走。所以这个诡计在这里了。 留他们继续做奴工，但是又不能让他们太强盛，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呢，第一个他用的诡计就是要让他们建造两座这个基货城，这个城就是说不是一般做都市做居住用的，基货就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粮仓啊什么这些东西，基货城叫做比东和兰塞。那今天考古学也已经找了好几个地点，有可能是比东跟兰塞的城。那其中最关键性的当然是这一个兰塞城啊。那我说兰塞城跟兰塞二世有关，兰塞二世事实上是200年之后的一个王。那么这是为什么新派自由派的神学家强调很可能是200年之后才出埃及，但如果200年之后，那有很多的历史当中我们所得到的材料跟圣经的记载，包括之后的这个约书亚记进攻迦南地的事情，还有士师记的时代的整个历史都乱了套了，如果是200年以后的话。那么比较合理的说法是，为什么这座城叫兰塞，那就是因为我说过的出埃及记写作的时候最后有个编辑，当编辑把这本书编成现在这种形态给当时的读者读的时候，你用的一些地名是用当时的读者熟悉的地名呢，还是用古代的地名呢？那因此他用的是200多年以后当时的人熟悉的那座城叫做兰塞，因此他是用后来的名字称那座古城，那个城老早就存在了，不是到兰塞二世才开始盖那座城。因为事实上我们考古学发现有一座城是目前的考古学家认为最可能是兰塞城的，然后发现那座城是在喜克索人的时代就盖了，只是一次又有一次的重修啦加盖啦等等这一类事情。所以它最早的基础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喜克索人的时代，喜克索人我说过公元前1730年到1500年，也就是比兰塞早300到500年前这座城就存在了。到了后来兰塞二世他又把它重修，甚至把这个城的名改用他的名字的时候，那是后来改名字，并不是这个城他改的。因此在兰塞二世之前200多年那个城已经存在了，那当时的人就在盖这座基货城，或者说修补。因为即使在摩西的时代在盖这个兰塞城的时候也不是重新盖的，实际上是把以前喜克索人就盖的这座城可能扩大了，可能重修了，不是而已。那名字用兰塞是用以后的名字，以后的名字事实上在创世纪47章当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叫做歌山地，可是创世纪47章特别又讲了一句话，也就是兰塞地。他说那个歌山地他们住的地方又叫做兰塞地，可是兰塞这个名字是兰塞二世用的名字。可是雅各下埃及是公元前1800年，比兰塞早500年，他怎么用那个地方叫兰塞呢？是因为后来读者，你要说歌山，歌山在哪儿啊？你说兰塞，哦，我知道了，歌山地就是后来被称为兰塞的地。那个地方有两座城，其中一座就是兰塞城，诸如此类的。而事实上，那座兰塞城，也跟我现在不精确地点在哪里哈，我就是说，这个盖那个大水坝的时候，它的那个坟陵，也可能就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一个坟陵，在兰塞地。所以他们就叫他们做苦工，希望用苦工呢，让他们就是说受压制，然后做苦工，累的没有时间造反，累的没力量造反，也因此可能可以压制他们，同时他们的人口可能会减少。结果12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人的诡计是要用苦工让他们受苦，结果没想到你越苦待他们，他人越多。就比方说人的诡计并没有能够胜过神，所以我就说这边你没有看见这个字神，神在整段里面没有提到神，但事实上法老所做的事情不但在这里，以及到后面十个灾以及跟摩西斗法也好，或者说摩西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从头到尾 法老王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撒旦的差役一样，跟神作对。可是不管你怎么打，不管你有多好的诡计，最后撒旦是失败的，神是成功的。所以人的诡计是要借着苦功来让他们很辛苦，所以使他们做工觉得苦命啊，命苦。在十四节提到褐泥做砖，都用严严的待他们，但是虽然如此，他们人数越来越增加。好，所以虽然苦没有拿走，但是人数方面却仍然没有办法压制他们，越发的增加，越发的蔓延。那我们第一章第六节已经说了，人数的加增是代表神的祝福，所以因此你越压抑，神的祝福没有离开，相反的更加的丰富。意思就在这里，人的作为，人的诡计不能够拦阻神的心意。神在历史中掌权，人虽然有人的诡计想要达成人的一个目的，但至终神是超过一切的，因此法老王没有办法。十五节开始，法老王就想出第二个办法来，希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名字叫斯弗拉，一个叫做普阿。当然这两个名字事实上根据学者的讨论，这两个名字不是以色列人用的名字，这两个名字是埃及人的名字，所以这两个是埃及人替希伯来人做收生婆呢，还是两个人就是希伯来人呢？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不过并不那么样的重要，到底这两个人是希伯来人或者是埃及人。重要的是他说这两个收生婆是敬畏神的人。十七节，敬畏神，这边是第一次提到神这个名字了，他们是敬畏神的人。那么王就对他们说，为希伯来人收生的时候，把男的杀了，女的留着。当然在国内一胎化的结果是倒过来的，只留男的，女的杀了，要不就丢了。那时候呢，种族灭绝的政策是杀男婴留女孩。为什么留女孩呢？因为留女孩的话可以做女佣啊。他们觉得打架打仗是男的，所以男的杀掉就不会打仗，女的留下来呢还可以做农工啊。但是这个收生婆她说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把男孩的性命存留了。然后十八节，埃及王把他们招来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就提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半真半假的。他说希伯来的妇人跟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的妇人是强壮了，收生婆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可能真的有几次是这样，但我想大概不是每次都这样。不过这句话如果用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你就可以了解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洋人啊的女人跟中国女人是不一样的，中国女人要坐月子，洋人是不坐月子的，是没错，再开生两天就出院了，一个礼拜就干活了。那我们一个月坐月子，足不出户，有些家庭甚至不能洗澡的，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洋人呢什么都吃什么都做，好像也没事，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了哈，你就可以了解哇，中国人为什么要坐月子呢？大概就是我们身体比较弱，所以也不是说坐月子是胡扯的，可能也是有需要，对某一些比较身体软弱的人。那如果身体强壮像那种洋人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不坐月子的。我妈是收生婆，我妈自身她一生大概接生过没有一万也好几千了，在我们住的那个圈子里，他随便一看，你看这个我生了，这个我生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连某月每日，他生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那个孩子，男孩子都已经十七八岁的时候，你当年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嚯、哦，讲他脸都红起来了。我妈整个村子里面，有没几个不是他生的，他接生的。这，所以我可以了解这个接生婆的重要性啊。不，接生婆有时候也会看错的。当年师母怀孕的老大的时候。我妈因为是收生婆嘛，所以呢经验老道的，她眼睛一瞄你的肚子啊、哦，是男的还是女的，铁口直断。不过至少这个看我老大的时候， 看走眼了。他当然是跟我讲的啊，你太太就是 我的媳妇儿会生一个男的，赶快想个男孩子的名字。哎呦，害得我一直想一直想，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一个太妙的名字，跟我的名字息息相关的，可以登记专利的，就一生生个女儿。所以说哎呀，再怎么经验也是很难讲，所以呢后来生了一个女儿，那这名字没用上，后来生老二了，我就没叫我妈看，也别看了，结果老二又生个女的，就那个儿子的名字到今天都还没用上。不过后来也等不及了，等不及就是说不肯定再生老三了嘛，那留给别人用，不给自己用好了，所以就给我孙子，所以我孙子的中文名字就蕴含了那个意思。当然可惜孙子不姓庄，不然他就更好一点。因为那个名字要配上姓庄的话，那才更妙了。那个名字跟我有关系，跟我们姓庄的有关系的。至于我的孙子的名字是什么，有兴趣居然会以后再问我。所以呢，这个收生婆呢抗拒命令，好像是说谎，但是我不能确定她100%说谎，她可能真的有这种情形，她还没到生出来了，但我相信大概不至于每一次她都那个，因为从前面的话来讲很明显她敬畏神，所以故意的不杀男孩子。所以偶尔希伯来妇人是自己生了，以至于别人生嘛，你到了人家都生出来了，你怎么样把孩子掐死嘛，你没办法。如果刚生出来，那你就浑水摸鱼就把它弄死掉了，那还有可能。你生下来好好的时候，你怎么把它弄？他一直说我怎么弄啊？没办法。但前面的话很明显的，他是有意的抗拒王的命令。那因此王问的时候，他的回答呢，可能是某种的谎言。那因此留下一个问题了，叫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困境了。你可以说谎吗？实际是不可以说谎的。那是不是说基督徒某些时候可以说谎？那说谎有什么理由啊？所以因此历代以来上千年了，从奥古斯丁开始之后，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可不可以说白谎，就还有黑谎，还有白谎，还有灰的。我教过这个基督教伦理学哈，我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我谈过这个原则，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上那门课，所以我再说明一下。正确的观点是这样，所有的诫命都应该遵守，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会碰到两难，就是说你遵守了这个诫命，你就守不住另外一个诫命，两个诫命有抵触，你不能同时遵守，你只能选一个，那你怎么办？基督徒的观点是把诫命分为更重要的跟次要的，有更高的，有低一点的，有更大的跟小一点。这句话来自于耶稣的话，你记得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吗？你们十分之一奉献，结果黄瓜芹菜什么这些东西都献十分之一，结果呢更大更重的孝敬父母就把它忘了。你说啊，我要孝敬父母的钱我哪去捐十分之一了，所以爸爸妈没钱给你了，自己办吧。耶稣说什么更大更重是孝敬父母，就那个没做，而十分之一做了，那本末倒置。所以耶稣也说有个更大更重，那当然那是指孝敬父母以及十分之一这两个事情。那广义的来说，所有的诫命都有更大更重的，包括十诫，不可说谎是十诫，不可杀人也是十诫啊。你如果到法老王的命令把男孩子杀了，这是犯了杀人罪，那你欺骗法老王是说谎罪，那怎么办？所以他选择的是，基督徒的观点是有轻重缓急的话，为了执行更高更重的一个律法或者诫命的时候，比较低的比较次要的律法和诫命，那个应该要遵行的这个义务暂时豁免，暂时豁免，而不是说这个说谎是可以的，是说豁免必须遵行的义务，这个意思在这里。二次大战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叫做密室，也拍成电影，有小说叫密室 Corey 这是一个女孩子，她的父母他们全家是荷兰人，因为希特勒要屠杀犹太人，就他们家就收容了二三十个犹太人藏在他家，藏了很多年，最后被发现了，就以至于他父亲母亲他的姐妹全家也被关进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个人 Corey 活着出来，全家都死在集中营。那你可以说希特勒代表执政掌权，他下令把所有犹太人交出来，他不交出来，这不就是违反诫命吗？可是交出来那犹太人就死了，所以呢他宁可违反这个，就是不遵循这个希特勒这个德国政权的命令，他就是保护他们，为了要遵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是做对的事情，因此这两个收生婆所做的是敬畏神，因此神就厚待他们，然后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神就让他们成立家室，所以蒙神的祝福。因此我们并不是说某些诫命可以随时要或者不要的，也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你必须讲得出来说，如果这一个诫命是违反神的心意的，但是如果我不执行的时候，我是为了哪一个更大更重的诫命，我为了那个我暂时不执行这个，你说得出来的话，那你说出道理来的话呢，基督徒可以这么做。所以我说二次大战期间的那种情形的例子是常有的。但是你说我老板叫我做一件事情，所以我要做假账，那不做我饭碗就砸了，那怎么做呢？那只好做咯。哎，饭碗砸了又怎么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这个饭碗砸到别人找饭碗了，你怎么知道神不愿给你找饭碗呢？所以这个不构成理由，你可以说谎，那你可以做假账。那老板如果要你做这个做那，你都做吗？除非你能说得出来，我真的做了老板要我做看来是不合法或什么东西的事情，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事情你讲得出来，而且那个事情的确比这个事情有更高的道德义务，那就可以的，否则的话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谎一般来说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以的，都是不可以的，除非我是说你能够找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有一个更高更重要的诫命跟你这个有抵触才可以。所以事实上是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发生，但是并不是常常会发生。最后法老王第二个计谋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想出一个第三个计谋，或者说是第二个计谋的延伸。他本来是叫这个收生婆把男孩子杀了，但收生婆没有执行这个，或者说执行不了，他就想出另外一个方法杀男婴。他最后一个吩咐是说，他吩咐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子都要丢在河里面，一切的女孩子都要存留他的性命。命令是一样，只是像执行人不再是收生婆了。所有的埃及人，换句话说他是吩咐全埃及的百姓，你看到有以色列的男孩子，不管他是几个月的几天的甚至一两岁的，通通把他丢在河里去。那这个都是很厉害了，那等于你这孩子除非不出门或怎么样能够掩盖起来，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在整个大的社区里面一个以色列男孩子都不出门呢？否则一出门他就把他丢在河里去了。所以这个命令那真是不得了，因此就这一节就引入下一章下回分享。不过这句话呢留一个伏笔，摩西这个字的意思是从河里拉出来，跟这句话是倒过来的哈。所以法老王下令把所有希伯来的男孩都丢到河里去，他的女儿却把这个希伯来孩子从河里捞起来。所以女儿做的跟她爸爸所讲的刚好倒过来，爸爸说都丢下去，于是就丢在水里，丢在水里不一定要淹死啊，就丢下去。然后妈妈就真的把它丢下去，拿一个篮子放在河里啊。那是法老王女儿把它捡起来啊，所以一个是丢下去，一个是捡起来，刚好相反。就这一捡起来，就捡出了一个摩西，然后这个摩西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这个故事是这样发展，所以 整个出埃及记，我想有很多我们慢慢可以一起来思想。但最主要一件事情，不管外面的事情如何发展，不要忘记，神虽然你看不见，他在掌权。任何人的计谋没有办法胜过神，除非神许可，否则没有任何人的恶谋可以影响神既定的计划和心意。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主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很多事情在发生，好像很多力量在那里控制着这个世界的历史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切之上是你在掌权。求主借着这本书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你能够将我们每一个人从罪恶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求主让我有这样一个依靠主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